讲一个东西
啊，
同样讲一个东西，那么每一个人的领受又都不同，所以这个时候每一个人秘密中心领神会的也是叫做密教。所以密教也不表示说都不叫显教，显教里头也有密的意思。可是呢，不定教却是一个同一个真理，不同的时间却可以不定的方式去做教法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回答一个生活上的问题并不是刻板的，所以他不断的去做啊一些不同的一些给你不同的一些回答，那不定的。比如说像佛在答复弟子的事情的请问的时候，对甲弟子所做的回答跟乙弟子所做的回答，有时候他的都不一样。那个部分我们称为叫做不定教，但其实所教的都是一样的。比如说要教一个定字啊，那么要学定呢，对有一些弟子他告诉他你要学刹那，从刹那开始去修定。弟子们有人问说我怎么样修定，他说戒律要深严才能够修定。有时候弟子问到如何能修定的时候，他又告诉他无生忍就是定，所以那是不定。因为你透过很多不定的点才能够真正掌握各种不同法门的灵活运用，那是教的仪啊，叫化仪释教，化法释教，就是法本身的内涵，法本身的特质有四类，一种是藏教，一种通教，一种别教，一种圆教，叫藏通别圆。藏通的那个藏呢，是指事的部分，事为事的事的部分。这个为事里头，我们讲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，对不对？阿赖耶的后头含藏的一个如来藏。那么这里所讲的是讲心的深处所藏的这些东西。所以我们人如果死了以后，身上所含藏的就是藏。你死了以后，这个东西呢还在，你的欲望，你的这种东西都还在的时候，那么你只要有一个因缘在那里，马上就什么就发起来了，就发起来了。所以佛的教法里头为什么要讲戒是很重要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本来就有这些障事在那里，有戒的时候呢，就不会，他就不会乱跑，没有毫无定法。我这几天我真是在想一个问题，我说今天的教改啊，大家都讲教义改革，因为今天又有人问我说，那我们就等着教改成功了。我说你千万不要等着教改成功，你不要这样等，这样等就糟了，而是现在此刻当下你就要教改，而不是等教改来教改，你就要教改，你的家庭教育要教改，你自己的思考态度要教改，而不是等着别人来改。好像我就等着我们现在换一个人，那换一个人最后改了半天，最后你看着吧，如果大家没有从自己可以从有一个戒律来约束自己的时候，人的这种心灵世界的事缘一到，什么东西都出来，越来越没有章法。自由世界的自由并不是叫做没有章法，自由应该是心灵的自由，而不是自己为所欲为的自由了。那是藏教啊，也就是说他所教的是我们的心灵上，也就是说我们讲唯识里头，我们讲这个八识，那个莫那识呢是执着，莫那识是执着，一执着以后呢就进入阿赖耶，只要你起分别就执着，然后就进入阿赖耶。你看那一件事情你会看不惯，对不对？为什么看不惯？看不惯就是因为从分别来的嘛。 你分别就开始看不惯，那看不惯，心肝都会疼呢，对人干嘛呢？会捶自己的胸呢，你要注意啊。事情是可以用眼耳鼻舌身意把它弄清楚，一陷入执着的分别，然后就进入那里，那个时候眼睛一闭一死了以后，我死也不甘愿，好了，不甘愿你都不甘愿，保证你一点都出息啊，你出息你都去，因为你很不甘愿，心里面很恨，对不对？那欧修罗一定有你的份，就这样就往那边去，是不是？那就所以叫做建设，那叫做这个变异啊，啊，变化的变啊，这个一同意的意啊，就那就会变异，也就是异熟识啊，异就是也就是同意的意哈、啊，熟是熟成熟的熟，到时候你就异熟。你说我是人类，我怎么会变成畜生呢？那就很难说，你会变成一个很凶猛的禽兽吧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过去啊，这个佛家很多的典籍里头跟你讲得很清楚，他就是这么跟你说的，清清楚楚的啊。所以人要修几样东西很重要，第一个是那个门不肯入，第二个是我的愤恨之心没有，第三个是贪执之心没有，贪嗔痴啊，这贪嗔痴合起来就保证你受胎，保证你又回到一流去，这个概念。所以这是本质的话，他告诉你，你要修你内心里头的东西，你纯净单纯的心是藏教，是这个问题。各位，藏教这个问题是纯净哈、啊，并不表示说我们的家庭生活都不要，不是的。你的正确的家庭的生活，这些其实我过去也给各位讲过啊，在这个龙树菩萨呢，还特别引了喜根菩萨跟顺义菩萨的故事来讲这个问题，来讲什么？来讲淫欲也是道，并不是我们没有淫欲，淫欲也是道，所以要把这个事情看清楚。藏这个部分，你它跟人的我们的事是很关系的，很有关系的。通教，通教呢，是我们透过我们的智慧能够去通的，通于什么？通于我们的正途的法门，那是通教。通教的部分呢，其实呢，就是让我们真正能够觉醒到的整个的生命世界里头的法则的，它就是通教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五十判教来的话，从方等到般若这个地方都算是通教的，都算通教的。别教呢，其实是有别于我们现象界的这个部分，那是别教。什么是别教？华严经它是别教，它所说的是一个另外一个有别于我们现象界娑婆世界，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有别于我们的一个本体世界的那个别教。华严又称为别教的原教啊，别教的原教，它既是兼的啊，是别教，但是它不是一般的别教，它是原教的别教。那么你看原教呢，是指圆满法的原教，那原教呢，是指到最后你圆融到你的人生啊，也就是说从别教拉回到我们圆满的人生的这个面来的，这是原教的部分。所以真正讲本体的部分是在华严的部分啊，真正最后讲圆满的方便法门的开示悟入的这个原教呢，那个是在妙华莲华经的部分。所以化仪式教，化法式教，仪跟法，仪是代表所表现的一种教学的方法，那么这个化法式教呢，是指佛法本身的内涵内容的本质的分类。那么好， 这一部经呢，《维摩诘经》呢，它是在方等时的经典啊。这部经呢，与《解生命经》《楞伽经》是同样性质的，但是是跨在这中间很重要的经典。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要把它当作很重要的里程碑。所以，从古到今，《维摩诘经》一直被认为是一部很重要、必须读的一部经的原因，也是在这里。那么好，这部经有三译，有三个译本。第一个呢是吴啊，东吴吴知谦所译的，那个这部经的经底叫《维摩诘经》，那是知谦所译的。第二个呢是姚琴的时候鸠摩罗什所译的，这部经呢叫做《维摩法所说经》。那么《维摩诘所说经》，那么第三个呢是玄奘大师所译的，他叫做说啊无垢称经，没有垢啊，污垢的垢啊，称呢就是称赞的称，说无垢称，既不垢也不称啊，说无垢称经。那当时有三译，那么我们现在这部经呢是姚琴时代三藏法师鸠摩罗什所译。那么鸠摩罗什，那么他译的经呢，那么到目前为止哈，因为我们也觉得说维摩诘经呢仍然还是以鸠摩罗什所译的，他是最为这个圆融圆满，所以通常的通行本都是这个本子。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给各位讲的是，这部经是一开始是讲佛果品，可是这部经的佛果品啊，我们知道这部经一开始要说这部经的地点跟对象，所以每一次呢佛一开始开要讲经的时候，他一定是会讲说一时佛在哪一个地方。这一次呢佛在哪里呢？佛在啊毗耶里啊阿耨树园。在毗耶里的阿耨树园呢，那么有比丘八千，菩萨三万，都是大菩萨为大菩萨所说的。我们知道的维摩诘啊，他所启发的呢都是大圣菩萨的啊，他是要我们走向去关怀别人，修己以安人啊。那么从修身要齐家，然后要治国，要平天下的，是一样的，是修行的时候是从自己，最后会影响到别人的，那么到一种更宽阔的胸襟的。那么这部经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有这么多菩萨啊，菩萨三万大比丘都在的，可是这部经有一个地方是很值得各位留意的，他一开始的时候却是在讲大菩萨跟比丘他们的性格特质是什么。他们讲大智本空，悉皆成就，诸佛威神所建立啊，那么为护法尘，受持正法。这些大菩萨的特质呢，我们可以简单给各位分类啊，我不逐一这样把它练下来，我要把它分成几个类啊，你来看看它的分类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大菩萨他的气势是什么。啊，他是对大菩萨讲这部经嘛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大菩萨的特质，他的气质是什么？第一个呢，讲大菩萨的气，他的气质是什么？他的气势是什么？你看，能施之吼，名闻十方，啊，众人不请有而安之，这是他的第一个气。讲气度的时候，这是大菩萨的气度。能施之吼，什么叫施之吼？他能无畏师的讲真话，而且像狮子吼，是狮子在讲话，所以他把真理讲得非常清楚。他名闻十方啊，大家都知道他。这个社会的进步呢，是那个站起来敢去讲话、敢去改革的人使这个社会进步的。我们的社会是这些人啊。啊，他带头使这个社会不断的进步了，但是也有很多是跟在后头不断的努力的人的，所以 这些大菩萨呢，他们常常都是一个先知先觉的，所以他们呢能施之火明文释放，众人不请有而安之，你就是不请他哈，他也会怎么样有而安之，他也会安抚大家有而安之啊，你就知道他的气度他是不一样的，他不是只有在森林里头只修自己，只是希望自己啊能够得度解脱就好了，他不是的，他还是照顾的，我们知道他的气势是啊很磅礴的。第二个呢，他身心精进，招容三宝，少龙三宝，你看他能降魔啊，降伏魔怨，自诸外道，永离禅，盖禅心常安住。第二个呢是他是念定种子，辩才无碍啊，他能少龙三宝，你就从这个点你可以看出来，他是身心清净，能够真正的少龙三宝，佛法生是三宝啊。你想一个人能够降伏魔怨，他要靠什么力量才能够降伏魔怨？我们人啊都很希望的，就是说我很不希望多话的地方，我也很不希望这个家庭如果很麻烦，我也很不喜欢，我们就很想逃，很想逃离这个魔掌，逃离魔掌是正当的，没有什么不对。但是如果你养成一个习惯，所有困难就看到困难就想跑，那你问题就很大了，问题就很大了。你想跑的人身心是不清净的，只有那种清净的人他能够耐得住，他在那个地方继续，他耐得住，他真的耐得住，他内心里头无怨无悔的。我有时候觉得我们自从讲价值中立论以后啊，我们都觉得什么东西哈、都觉得无所谓什么价值，只要人觉得好就好，这样当然也是一种价值啦，也是一种价值观念啦。不过我们过去中国传统上的一些伦理的力量，在佛法里头所存留的戒律的力量，我们现在正在流失当中。当我们缺乏了一种我们可以坚持的某种纪律，让我们去对抗那困境，生活的困境，让我们去克服那些对我们挑战的困难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是身无寸铁，这就是现代人所遭遇到的最大困难。他们组织了一个家庭，美国是两对结婚，有一对要离婚。我们当然还没有到这么发达，我真不希望我们会这么发达。我们现在的离婚率比起苏联、比起欧洲的国家都还低啊。但是我看我们这一方面呢，倒是一日千里，不断在进，在增加。那为什么？大家想，这个婚姻有什么好拆台？不要就想拆台，你有没有想个办法，想办法把那个台柱给稳住啊？一百卡嘛，希望给踩个掉这里，不是动不动就想拆台啊？拆台哈、现在拆台拆得更厉害。我认为现在有女性主义啊，我也觉得应该有男性主义。那男性主义跟女性主义不应该是对立的，应该是女性主义呢，应该能够去真正的去重视人道的女性主义，男性主义也应该去重视人道男性主义，而不是说男女变成对立的。我很不喜欢看到这种男女对立的这种主义。我觉得如果那既然如果要一个男性主义，一个女性主义，那为什么不称为叫人道主义呢？不是很好吗？那为什么不来提倡人道主义所以家庭上有什么困难，有地方可以去给他们解决，有地方可以去那里去做夫妻一起去做咨询。他们有了问题的时候，要 要两个人在闹的时候，邻居就要告诉他，调解委员会就可以帮他调解说，哎，你们要先做一些婚姻的咨询，其实是可以改变的。但是大家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的原因是什么？是身心不清净。为什么身心不清净？因为我看到你就讨厌了，因为我觉得你一直都在贪我的便宜啊，因为赚钱通通都是放在你那边，不是放在我这边啊，因为我们一起努力赚来的钱买房子是买你的，不是买我的啊，所以大家不清净。可是买房子只能够买一个人啊，不然就买别重要的啦，两个人名字都写上去啦。心清净的意思并不是什么都不想，心清净的意思是如水常流通才叫做清净。这个水清清净净的水才可以有用啊，你要煮开水洗衣服洗澡都可以啊，叫做清。所以你的身心就会健康，身心就可以做很多的用途，智慧就比较容易开展，那才叫做清净啊。你们千万不要学佛学错了，说我心里头身心清净了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。我常常听到这样子的话，老师，我现在我离婚了，哦，我是离婚了，我现在身心清净。哇，离了婚就身心清净了。啊，离了婚，你有没有心里面烦恼呢？有啊，我现在恢复自由身了。啊，你真的觉得很自由吗，老师？这就是我觉得，还总觉得我还是有时候很多事情都放不下来。我说你刚刚不是说自由，现在又现不变成放不下来？为什么？我们内心里头自己以为把有些东西不要把它丢掉了，就以为叫清净了，这是错的。清净绝对不是空无，清净是我们内心里头维持一种平衡的状态，维持一种禅定的状态，而这种禅定的状态使我们更具有很好的回应力，去观察去回应去解决我们周边的问题，更有耐力去克服我们的困难，更能够去承受一些承担。所以佛门是讲承担的，佛门是指自己是必须是愿意去承受，这能够无生忍去承受这个苦的，这是我们更强更自由好的自我功能的。什么叫自我功能呢？我能解决问题，我不会逃避，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是从逃避来的，所有心理的不健康的问题都是从逃避来的，所以不要逃避，不可以逃避的。所以大菩萨他是身心清净的，所以他能够少龙三宝，他能够佛法身，他能够弘扬他，不是道能弘人，是人能弘道，是人具有这样子的道才是的。这个是身心清净的第二个大菩萨的特质。第三个，行六波罗蜜。你看，行波罗蜜，行波罗蜜呢，就是大圣，从布施、忍辱、持戒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六波罗蜜，它就是大圣的本质。在我们的经典里头告诉我们，啊，我们呢是待无所得，不起法忍。你看哈，如果你学佛学完了以后，你有法忍，而不是无生法忍，你这个学佛是不通的。你学完了以后，你常常用法来忍，你这个学不通的，你不会进步的。因为我是一个学佛的人，所以我要忍，我这话忍下来不讲。我是学佛的人，我应该跟先生讲的话我没有跟他讲，应该跟孩子讲的话我没有跟他讲， 我今天应该表示，我确实我很生气的，我没有表示。你完全把它克服下来，你说我这样子叫做学法忍。我告诉你，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过去讲一个故事，说忍屁不如忍气。你忍了很多的气，其实在我看来，忍气跟忍屁的差不多。你忍在那个地方，肚子得了，等一下它要爆炸的时候，它会很难听。你常常去忍它，它是指无声忍啊，它不是要你硬忍啊。所以人要如水长流通，才能够无声忍。你硬忍是没有办法的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待无所得，才能够不起法忍。你自己知道，你不会什么事情，你一直执着在想有所得，得什么？得名、得利、得自己的地位、得自己的好处。你老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你自然而然你就会产生很多的压力。其实现代人压力很大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无声人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讲自由社会，每一个人的尊严都很大，对不对？啊，每一个人的尊严那么大，我们都不能随便讲话。现在连小孩子都不能打啊！啊，你不能随便给小孩子给他体罚，不行啊！我们都尊重嘛。可是大家都尊重，我们就去通通放在心里头。所以老师的压力很大，小孩子他压力是不是很大呢？他们大了以后压力一样很大。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讲的，有些事情。我们是因为我们要去使它成为一个道德，然后为了要去形成那个道德，才产生这个压力的。你根本压根的就不必有这种道，有那个要把它形成一个法，一个道德，然后被这个道德搬这个道德的石头来扎自己的脚的。问题不在那里的，问题是我心清净，但无所得。那件事情就很像我给各位讲的单纯这件事情是多么的可爱。我确实如此，我年轻的时候就读过这段话。现在虽然不叫老，多活了几年以后啊，我却也越来越深切的体验这件事情。有一位宗教家怎么讲，他说我随我的年龄不断的增长，我越能看出啊，那单纯之美，它实在是很美。我经常使用单纯的方法去解决一些复杂的事情啊，我的所得的却是更多的一些欢喜。我确实感觉到是如此的，各位你不信你试试看。待无所得就是单纯，单纯的时候就不起法忍，所以能随顺啊，那就不会退转啊。那么这个善解法相，知众生根，能够解各种不同的法相，能够知道众生的痛苦，他的困惑在哪里啊？功德智慧以修其心，向好延伸，摄相第一，使诸世间啊，那么所有的嗜好名称高远，欲与虚弥。你看这个时候他是如此的单纯，他的心量是如此的宽阔，他的是名称高远，欲与虚弥，那身性坚固，优若金刚，你可以了解的。所以那个是从六波罗蜜里头培养出来的气质。我们再看啊，他呢礼敬十方诸佛，敬无等等佛为大医王，如是一切功德具足。你看他什么功德具足呢？他往下的这一段全部都在讲的，他得自在慧，而且呢得实力，得无畏啊，实力无畏十八不共法全部都在他称赞礼敬十方诸佛而来的。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给各位谈的是，一个人哈， 能够礼敬十方诸佛这件事情啊，是两面的东西，不是一面的东西。什么叫礼敬十方诸佛？你说好了，我早上起来，东方拜一拜，西方拜一拜，北方南方各拜一拜，那东北西南啊、四个角再把它拜一拜，就八拜，再一拜往天上拜，再一拜往地上拜，不就十方了吗？是的，《阿含经》里头有这么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里头是佛讲的，他说他的父亲跟他讲，你每天都要拜十方。他问他，那你知道拜什么吗？他说，佛问他，那你知道拜什么吗？他说，我不知道，我现在每天都是十方都拜。佛跟他讲，问题不在那十方，十方其实就是你的一心，真正你的一心。那么好，你的一心印十方啊，如果你今天往东方走，你今天所看到的，你会感觉到所有的东西都是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，清清净净，单单纯纯，你已经拜了一方佛了。你往任何一个角度走，你一天不只是走十方而已的啊，可能百方千方角度都在变，你能够保持着你自己的那一份啊，一种清醒真实，看清真实，那一份清醒去做回应，那就是礼敬十方诸佛。你能礼敬十方诸佛，这件事情就同时得自在慧，你自己就会感觉到，你会很笃笃当当，你会觉得很自在的，这是得自在慧。所以敬无等等佛为大医王，你就可以真正成为医王，医自己的病，也可以医人之病。我讲佛法，我自己也在不断的体验。我要告诉各位，只要你在学佛还没有成为佛之前，你自己也必然是有病的。连大菩萨都要病，以后我们要讲的菩萨还要为众生病，病为了众生病，为了救众生的病，自己也病倒了。所以你一定有病，病不只是生理上的病，一样有心理上的病，你一样会有失望的时候，一样会有沮丧的时候，一样会有紧张的时候，一样会有感觉到你啊迷失的时候，你一样会产生有情绪起落的时候。我要告诉你，你要懂得治疗自己的病，所以这叫做大医王。你自己能够调整自己的病叫大医王，能调自己的病才能够调别人的病，所以那叫做也能够真正的行菩萨道。所以医王的事情是这样子的、哦、那么时间也到了啊，我这个简单再讲一个小故事来讲医王这件事情。十几年前，二十年前有了，我曾经因为登山跌倒了，躺在家里，两只腿麻。我所知道的麻是一个大麻烦的事情，以后可能就有不良于行的顾虑了。又痛，就会影响情绪了。躺在地板上是用爬的过日子的，我几乎非常的忧郁。两个眉毛最后也变成一个眉毛了，因为皱成一团了嘛。那个时候我偶尔也会到学校，也会在讲堂，净空师父以前要我也讲经，可是你还是在，不只是身体的病，你的心的病还是很强烈的。我躺在地上，我的同修呢看到我皱成眉头那个样子， 有一天下班回来，我躺在地板上，他蹲了下来告诉我，他说：“先生，我看你以前讲的都是讲给别人听的，自己不受用。”我是那一天我才知道，真开始体会到，我们自己要当个大医王，要治自己，先治自己的病，不叫做自私啊、哦！你会能调理自己的病，就叫做基础的小胜。这部分没调好，那你要调什么？连这个都做不好怎么办？其实这个才是很困难、很重要的，因为看别人的病容易，看自己的病难。但是佛就要告诉我们，先调自己的病。但是你也要记得，如果你常常愿意去治别人的病的时候，也会发现自己的病有药可医，是如此。所以为什么要布施的原因也在这里。我们布施的时候有财施啊，有法施啊，那么这个有无畏施，有如意施啊，我们这样子，那这个施的本身就会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。我想各位呢要注意，现在我们开始已经进到佛国来了。我们今天呢讲一个经的背景，然后讲了佛国品。那么佛国品只是入了佛国，所以佛国是什么自己清楚，因为在佛国里头听的菩萨就是各位。我们这些大菩萨要有大菩萨的气势，我们这些大菩萨要身心清净，我们这些大菩萨要修六波罗蜜，我们这些大菩萨要能够亲近无等等佛，做大医王。我们菩萨呢有三万两千呢，那么在这个梵天的天众天王都要到佛国来听闻佛要讲的。听闻佛要讲的是什么呢？讲一个觉字而已，你能够醒觉，那么这是最重要的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开了佛国品，开佛国之门，我们希望每一个人人人成佛有份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。